弟兄姐妹平安。最近正是感恩节的前后，我们听到毕胜鹏弟兄的交通还有杜牧师的那个讲道，都是关于有关感恩节的内容。我记得我虽然生活在一个封建的家庭里面，但是呢，我父亲从小呢就教育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个在我心里面呢是印象很深的。信主之后，我才正确的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恩惠是用言语也无法表达性的。我们在世的时候，主拣选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种下了圣灵的种子，让我们来对付这个腐朽的世界。到天家的时候，就像那一次别弟兄所讲的，他为我们准备了美好的家乡，也如杜弟兄所讲的，神的慈爱永无休止，怜悯永不止息，他的信实何等广大。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也有这样的诗歌，他的爱无比的长阔深高。我有的时候也在想，神对我们这么多的爱，我们如何来报答呢？给我们这么大的恩，我们应该怎么报答呢？我自己感觉到，是不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第一，我们要可唱心和的赞美神，俯伏的敬拜神。第二，我们要真心实意的侍奉神，为神多做事情。第三，神给我们赐了有新的生命，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如果有不妥当，请弟兄姊妹指出。下面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条圣经，约翰福音13:34，约翰福音13:34，我们一起来开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谢谢。这句话是讲的是没有讨价还价的，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知道在部队里面，即使前面有牺牲，首长发出命令前进，每一个战士也要前进，没有讨价还价的。主命令我们就是要这样相爱。怎么相爱呢？像他那样的。这一点我觉得后来我才有一些感受，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相爱，是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像他那样怎么爱大家。所以这一点正是告诉我们，主的爱是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对任何人的爱的源头。如果主的爱不是有这个源头的话，不是用主的爱的源头来支配我们，那么我们的爱就掺杂了很多个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主的爱是无私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要学习，要效法主的爱，这样的爱才不会分彼此，也不会厚此薄彼。我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好，我自己也知道求主怜悯，再给我加添力量。今天我所见证的题目是没有源头的爱。可怜父母亲， 我们这次正好回去赶到是有那个大陆的那个国庆节的长假。4月7号呢，我的老同学就用我们到南京路去买东西。到了南京路以后呢，他就跟我和徐弟兄讲，你们就到人民公园里面去。我是离开上海以后，几乎一次没有去过人民公园的。那么他说我到对面大光明电影院去给你们买票。我也是离开上海以后，一次也没有经过大光明的电影院。那叫我们到对面人民公园，一进去以后就看到了第一排排的伞，还有一张
umbrella，
那个伞，我一进去，我说是卖伞的，五彩缤纷的伞，从这一头一直摆到那头，那这个是徐兄拍的，没有按照这个长的镜头，就是说很长很长的，整个公园的这条路和对面这条路，一直我以为是卖伞，因为很漂亮的嘛，各种各样的伞。我想怎么在人民公园卖伞呢？我也自己考虑一下，这个不好像不大可能的事情，但真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然后走近了一点呢，我们就看了这个五彩缤纷的伞的上面都具有条子，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在座的我们很多上海人也不知道。这个条子呢，上面就写的籍贯、年龄、工资、身高，哦，是找对象的。他把这些我们在美国认为的隐私都摆在上面的。还有一个小伙子，我看到他那个是男生啊，他一年赚的年收入是40-50万。哎，我想这个条件是真很好嘛哈。看伞的这些人呢，都是50-60岁的老人。我们边走边看，这个走在当中，还有一张是也是的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因为在上海的一般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是不会穿牛仔裤，也不会穿那个上面这个旅游鞋，都是那个裤子都是有点挺挺的，有缝的，还有穿皮鞋。一看到我们两个家又背了这个叫什么包，双肩包。就有的妈妈就来问，你们有几个儿子？真的是这样的，你问问徐弟兄，我们说我们的孙子都有了。那个孙子的爸爸妈妈真的心很焦急的。然后呢，再这样走走看看呢，我就讲，我就问一个旁边的阿姨，我说你要找女婿。他要找媳妇，你们之间怎么不能交通呢？他说不对眼，不对眼，懂吧？就是可能他看不上他的，但是还没见面，这么多的人呢，甚至上百的人找对象，就不能这个之间互相交通一下，不要在这儿摆在这个大太阳下面嘛？他说不对眼。后来呢，再走到人民公园的另外一个出口，上面一个大横的标语，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防止上当受骗。徐弟兄呢就没敢把这个拍下来，敢把这个拍下来，或者也早是惹是生非了。所以我想，这个上当受骗的不就是这些人吗？然后呢，我一个这是，他也快50-60岁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为女儿已经花了几万块钱了，一个呢就到人民公园来摆伞，我也摆的。再一个呢，就是到那个婚姻介绍所，他婚姻介绍所，我说那不要钱了，他怎么不要钱啊？上万的，几万要交给婚姻介绍所，他再把什么什么材料给你看，你看了材料以后，你行不行？那就是钱是不会退给你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到底谁是受骗呢？不就是这些爸爸妈妈们？所以这个方面来看来，父母为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婚姻大事，真的是愁眉不展，忧心忡忡。但是那些大儿女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剩男剩女，其实也没什么剩男剩女，在我思想里面没有什么女孩子30岁怎么就是剩女的，我认为一点不剩。那么在国内就这样的认为啊，好像这个他们的想法是并不领父母的情，有的呢是要往上爬。你看，年薪40-50万了， 有的是要做 CEO 总裁想往上面，有的女孩子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多赚一点钱，能够有房子，这样的话有车子，不给对方看低，种种的原因，这些大儿大女们并没有领父母的情，所以结果呢没有来自于神的爱，这样自己的这个做法还是一场空。我也当时想到我自己，我要假使我不信主的话，我也可能到人民公园来摆展，给我的两个女儿找对象，真的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高考，高考呢这个大陆自从有独生女以后，独生子女以后，他呢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是觉得什么是孩子们从进入学校的那天起就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大家从此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跑到高考的时候，那这个不能跑在这个，不能输在这个起跑线上，一直到高中毕业。那么高考对大陆的子女来讲，独生子女来讲，是一个决定性的大战略。儿女考试，父母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都提到嗓门眼了。那么商家做生意的人呢，趁这个时间就大捞一把，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这些父母呢，也心甘情愿的给他们攒。比如说高考营养餐，是我们过去可能就没听到过。高考营养是专门给你配了孩子们高考的时候那段时间吃的东西，菜什么东西。高考交通车，就是有交通车，还住不起宾馆的吗？交通车是高考交通车。高考宾馆就是离考点远的，在宾馆里面给孩子们包一个房间，复习啊、考试啊，什么什么什么。考试嘛近一点，好，这个衣食住行就是一个一没有了。但是呢他也想出来办法，他怎么讲呢？和这些爸爸妈妈讲说，你们妈妈可以穿旗袍旗开得胜，真的有人就这样子。爸爸呢你们可以穿马褂，那就是马到成功，真是这样。所以这种爱已经到了很愚蠢的地步了，没有源头的爱就会带来很多的愚昧无知，这是我觉得这一次我感受很深的。如果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自己没有信主的话，没有被主拣选，我可能也这样子。下面第二个大的题目就是说，夜宿机场，心中平安。我们在美国已经22年定居了，这个当中呢前前后后大概回大陆是10多次，来来去去都比较顺利，有的时候都没有查我们的箱子，都比较顺利的。这一次回去呢是因为我们去年就约好，今年是我们入学的60周年，我们是1955年进的大学，今年2015年60年入学。那么大家都可以知道的，进大学的时候就是18、19岁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到这一次我们在相聚的时候真是80多岁了，都是老人了，有很多就拄拐棍，有的拿了那个人椅推着。我们中文系呢留在上海的只有8、9个，我们的同班同学已经走掉了3、4位了。他们物理系呢留在上海很多，有5、6次个，这次也有北京和南京来的，我和徐弟兄呢是最远的。大家相聚在一起呢谈的当然也很多，同学在一起了大家知道什么都无所不谈， 也很低，聚餐嘛，在一起一共开了五桌。
但
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时间22号回来，回来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同学的孩子送我们，他下午还要上班，所以6点钟的飞机，我们1点钟就到了浦东机场，啊，进去住在那儿呢，心里也定了。但是，而且呢，6点钟上海起飞到达拉斯是6点，结果呢，那个飞机里面那个机长吧发出了通知，说达拉斯的天气不好，他开的还比较好。一直提前1小时到了达拉斯，到达拉斯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到大雨，但是想着还有点糊里糊涂，也不晓得能，我们就赶着呢要这个转机。我们在机场等了6个小时，飞机上等了3个小时，大家可以加起来，你看我们已经很这个旅途已经很劳累了。那下降以后天气不好，我们想反正到时候我们8点钟再转机到康熙来，我们能按时转机就很好了。但是没想到航班取消了，这一次给我们中了个大奖，不是取消了就是延迟，就是整个就没有了。我自己真是感到不晓得当时怎么办，因为我睡觉很好，我有规律，但是我一挪地方以后，比如说我从这儿到上海，1个礼拜之间要吃饭的安定的，每天要吃饭的安定。如果我到我女儿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也要带我的枕头，就是换一个地方我睡眠就不好，不换地方我很正常。好了，在这个机场怎么办？一个人发了一个行军床，那个行军床还不是那个帆布的，是塑料的，那就很冷了。我们飞机上的那个薄薄的毯子，一个人一条。那么我们就在我们那个登机口的附近，我们想等一会明天要上飞机近一点，我们就在上了床了。上了床以后，徐弟兄呢，我们俩先开始把东西铺好以后，我说我们怎么弄啊？我们祷告，说好，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呢。我现在这个心里不晓得怎么回事情，好像也没经历过这个夜里，我又这个睡觉呢。他就睡下去了以后呢，我想这么冷的天，外面是雷声轰轰，闪电又是大雨哗哗，里面呢是灯火辉煌，还有的人呢拖那个拉杆下不能不能不能这样走，这种环境下怎么睡觉？我是真的是没办法，那实际上就睡了。睡了以后呢，我说我不睡，我就把我的毯子盖在了身上，然后我再到储藏室，离储藏室很近，又拿了3条毯子盖在，全部盖在他身上，他都睡着了。你爱弟兄吗？是爱他们，所以我就不睡了，不睡我就走走坐坐，散散步。然后呢，我们有的南边弟兄知道我的，我喜欢唱一个提恩典，我不会全背，但是那个调子我会。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是我之前朋友。这个是在蓝姨的那个启发下，他3岁就会背，我想我一定要会背这个歌词，我能背出来，其他都不要，就一边哼一边走。后来看到登机口的台子上，那工作人员都没有了，他摆了点心和水，那他也没有讲你一个人限制多少，我就拿一点点心，拿了2瓶水，我就吃吃喝喝走走散散步，我一点没见，我想主耶稣在我心中不能，这个时候你接什么呢？没有什么病，我就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走一边唱，就这样的散散步了。我觉得很开心，就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很激动一样的。到5点钟了，那老徐他睡了几个小时才冷到不能睡，他睡了以后反而待得不好，回来以后就咳嗽了，就生病了，因为是受凉的。他那边那时候还没开暖气。这个心中的平安来自于哪儿？我自己来考虑，真的是足够的。不然像我这个性格，像我这样这个睡眠在挑剔，我至少老早满足，而且很急躁的。所以这一次真的一点点都没有接，也没有愁，感谢主。到5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到我们的登机口，又不在这个登机口了。好，到登机口，我们一路走过去，整个才知道。那一天晚上不是我们到康乐斯的班机，所有的人都在。 所有的在康乐饭店啊，在加拿大是要起飞的，什么都停止了，就是因为天气问题。我们到本来讲是六点半，又到了七点半，飞机才登上去。登机以后九点多才到家。我这次真的感谢我们的主。正如圣明上一次我们选的歌里面讲的，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忧伤何烦为你舒缓。去亲家主为我们准备了美好的家乡，我们相爱的源头要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谢谢大家。有一首歌呢，是《生命的河》，我们在里面学到比较好，请 Chris 给我们弹一下。谢谢大家。
生命的河，我的生命的河。
耶和华的心里称啊 Windows Explorer 进去打开好
Windows 对啊
没有 Windows Explorer
OK
It's already the second one
OK
The second icon River Life is what's up That's the first one That's the music.
That's fine.
No, we don't want that one. No one can see it. My one.
That's fine.
That was on the screen. You don't feel it. Now I have to scroll. Now I have to scroll. That's fine.
我和王老师都是上海人，王老师说的这个话也是我要说的话，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他们的信仰就是钱，这个钱不能作为人的信仰，不能作为人的主脑，所以现在呢主现在一步一步的，现在已经发展恩惠是到上海去了，一点一点的过来。我在上海我参加了几次他们有个祷告会，有感受，有感到主的恩惠已经阳光已经到那里去了，所以我想很快，因为这个世道是很强的。很强的，这个主的力量是很大的。现在呢，在农村里面，我因为我到农村也去了一下，农村里面，我去找他们的那个因为居委会主任，这个居委会主任那个接待的人那个对我非常好，非常的，他在看书，把我们安顿好的，他在看书。我去看看你在看什么，一看他在看圣经，所以这个是在很偏远的农村，上海很偏远的农村。现在那个作为他是官方的一个干部，能够在那个时间能够看这个书了，所以我现在感到很欣慰，快了。我首先要感谢主领导我到我们教会这个家，这个家是我温暖的家， 因为我经过了一个礼拜多，是我的非常艰苦艰难的时间。我太太就是十三号那天，十三号那天长庆会上午非常好，跟大家都在一起去看了很多照片，三十年以前照片的人都开开心心的。我们弟兄弟给我们讲了道，讲道以后我们很开心的。那一天正好是十月份是他的生日，所以我们又唱了 Happy Birthday。 那天他穿了他女儿的那个胡氏鞋，大家都很开心的，他们女同志都在一起聊啊说啊，很开心，很开心。下午到了家以后，到了家呢，他还精神抖擞的去到那个院子里面捡白果，白果树的白果，我们就那里片片都是白果。他后来上来以后他说头有点晕，叫给他喝水，柠檬水，想要肚子，这样搞了半个小时还不灵。我女儿回来，她说她也不舒服。我说要不要叫一个医生，叫汽车去看看吧。到这边来用不着。我后来她脸色一变，我想不灵了。马上我们就，我住的是老年公寓，好打哪铃的。一拉铃，马上打911，救护车马上到，五分钟不到，三分钟就到了。到上去那个时间，他就说我头痛。我一想那么苦啊，一下子倒下去，就是说能把那个床抬上来，把他抬上去，告诉我们说他睡着了，他打呼了。实际上那个时间已经可能实际上就脑死亡，所以那么突然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因为我们是54年，所以没办法，我好像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过了，人也不知道怎么过。一下子到那个医院里以后呢，医院里晚上给他做 CT， 医院里面急救医生说开刀，马上开刀，有2%到5%的希望。我说要开那就开吧。后来脑科医生给我女儿打电话，他说一开马上死，不好动。那个时间已经没有呼吸，他是靠机械呼吸，以后就没醒来。实际上4天，到18号上午的1点，他所有的维持不下去了。上帝召唤他走了，对吧？所以我那段时间我是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可是都快教会的，在这里的教会的兄弟们姐妹们给我的力量，好多人来，我算下来有100多个人都来看过他。那个冯牧师跟冯妈妈专门做了祷告，那个医生已经说他是脑死亡了，所以那天我不去，为什么呢？冯牧师把我们兄弟姐妹在他一起做祷告那个时间，我看到他眼睛动了一下，就这一次动了一下。我说没死亡，这不是眼睛动了吗？可是做 CT 做出来的，脑已经死亡。所以我们是做了好几次祷告了，我们兄弟姐妹们也帮助我们做了祷告。所以我说我找到了家， 这才是我的家，真正的家。那个我因为我儿子在华盛顿的，他马上飞过来，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早晨到了以后呢，我们乱七八糟的，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因为他是主，他在家里做主的，好多事情都他干的。所以你想想，永利跟那个张先生他们家给我们拿了好多吃的，有蔬菜，有好的菜，真的我非常感谢。他们说把我们家庭的生活都考虑到，还有严兄弟他给我们送了晚饭，所以全是教会的人，全是教会的人，所以这是主的关怀，是兄弟姐妹的关怀。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我从心里的感谢主对我的恩惠，从心里发出来是。还有我们的毕兄弟那天是因为他在那个长青会上是他做的那个报告，我们听了很满意，结果那天第二天来他就不行了。所以我在我太太的整个过程说明教会对我的爱，包括王淼兄弟把他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一直那个颈椎病的，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呢？他是颈椎病，手麻脚麻，就感到这个不灵。结果呢，实际上呢，后来呢是脑部出问题。为什么？活血，活的太多了，一下就崩掉，脑子出的问题。最后，在这之前，他感到非常好，手也不麻了，脚也不麻了，自己走路了。我们两个还去游泳，我们的马特鲁斯的一个设计中心，他有游泳，可以游泳很长时间了，他可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游。走路锻炼，他还有那个，所以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突然的，我一下子接受不了。我家里没法动，我打开窗一看，那个银杏树的黄的叶子，我一下噩梦去了。为什么？就是这个银杏树下面，他捡了半年的银杏嘛。我不能接受，我马上把窗一拉起来，看到什么东西我没办法，没办法。所以啊，我们的吴兄弟，吴世乐兄弟，他知道我这个情况，所以他我太太那个在弥留之间，他每天都来，晚上他都来，怕我受不了，所以我们的兄弟姐妹对我都是充满了爱，所以我在这里谢谢主，首先是主的关怀。也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爱护，也要谢谢汤尼。你想想看，我从他发病那天一直到他葬礼结束，一共一个礼拜，汤尼弟兄布置了全部的组织工作，把那个追悼会的安排的那么好，这时候安排的那么好，我把录像拿到那个，因为我们用微信传过去，上海的人，在你们的教会真了不起，所以这个教会对我来说，我就认定是我的家啊，我的家。还有呢，因为我感到太突然了，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叫我的外甥，我一家全来了，大陆的也飞过来， 飞过来那天，我这个跟他最喜欢的外甥，本来在这里念书的，他希望念中文，就到中国去念那个利物浦，西安交大跟利物浦办的大学里边嘛，把他也过来，他最喜欢这个外甥，我就跟我外甥说，你就睡在你外婆这个床上吧，他偷一个梦给你，我想知道他究竟怎么样了，我希望他。哦，他是去行了，什么都没有。哎呀，我很失望。可是就在礼拜天，礼拜六是最少。礼拜天 ，Lisa 跟我一起受洗的，跟我太太，我们三个人一起受洗的。Lisa 那天吃中饭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讲，是兄弟，我就在那个追悼会以后会去。我不知道怎么沙发上睡着了，你太太来了，很开心的，跟我讲了讲了讲了，他很开心。这个不是主的恩典吗？因为丽莎，我没想到我丽莎，是不是？因为他是跟我们一起受洗的，我们每次都在那个弟兄弟福音组里面听他跟弟兄弟讲道的，所以他身上体现了主告诉他恩祥没有什
么。This doesn't have a full screen.
所以啊，在这里面，我真感谢教会的那个弟兄们、姐妹们，也感谢这个教会，更要感谢主得帮我找到了。这样一个教会做到了我的家，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还是有感动要讲。那刚才他提到这个丽莎，王姊妹就除了。他们大概是2012年夏天的时候，大概 Lisa 和 Michael 协找了一个星期，然后下一个星期就是这个除了弟兄王姊妹走这个路，大概半年以后他们就愿意受洗，在这个他然后他们一直在我这个一共有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我们学习了这个约翰福音。罗马书，约翰福音花了2年半，罗马书6年时间，所以他们在真理上，我记得这个王姊妹的话，我一直到不知道这个，我只觉得这个老太太比较聪明啊，一直到是最在这个funeral 上，我才知道她以前是这个上海一个部门的这个总经理，所以我现在知道，当时我不晓得。他来，我知道他来，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的话，我当时问讲约翰福音第3章还是第4章讲完了，他们就没有信了。后来他没有反应，后来他下来跟我说，这个用啊，我不是那种能够哄的人了，我要不清楚你们，我想要休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因为我的福音组有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吧。我都遇到，我都没关系，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他需要用神的话语，他还需要用印证参加。但是后来神都答应了他。但是我很遗憾，就是他没有在这里做见证。但是我后来第二次我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很愿意。他是非常追求的人。他很理性的，我跟你讲，第一年的时候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我真的答不出来，所以他非常追求在真理上，所以我后来发现他就是信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他一个非常理性的，但是差不多快80岁，来的时候大概七，来的时候他刚来的时候我原来只有60岁，我是60岁，他说啊，我75岁，所以他非常健康，非常。很看来很年轻，他就像 他非常有追求，他说我要，他有人告诉我传福音，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信耶稣可以得这个得那个，他说我信耶稣得这个我不要了。他一生中这个按照世的成就，他已经爬了很高的位置，对不对？他已经他说我要寻找真理，所以神怜悯他，他后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他说他要找到真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恩典，是王子们后来知道这个不是他聪明，也不是他有什么才行，因为是神白白的恩典，神要赏赐他，所以神好像也给他有应许，所以他非常喜乐。这后面一年半他非常喜乐，他也很少问问题，他总是在听，所以这就我看到一个人，一个很有理性的人，他能够从开始接触福音，然后慢慢的神亲自带领，神的话语亲自能够触摸人的心，他可以让人能够心意回转，能够和耶稣里寻求他就开门，真正寻求他的，你真正敞开的心怀，那么神的恩典就有领导了，所以叩门呢就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所以因为为什么能够找到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真实的，是活的，是活到永远的神，所以我们读一段圣经，在提多书，提到说第三章，我从三节到第七节，好吧？啊，我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七节，那我读大家听好吧？你可以有圣经可以找到。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迷受迷惑，好，一起读也可以啊。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借着永生的盼望称为后世。好，这话是可信的。这个题目他提多书是保罗就是写的书信，主要给这个牧会的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所以他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要在正道上建立，要防范这个假先知、假教师。要磨去这个金钱的生活啊，所以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年呢在查这个提摩太前书，有一个话题就是金钱的奥秘，冯牧师讲过好几次，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什么是金钱？金钱这个是很笼统的，很包括很多的，这个圣经中特别强调金钱，也特别强调圣洁。所以这是人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在以信主重生以后所活出来的行为。所以金钱的奥秘，其实这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金钱，我们活出金钱、活出圣洁的生活，这个动力不在于我，不在于你，也不在于他，乃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福音是我们活出金钱的动力。福音是我们活出圣洁这个生活的源泉，所以这个在提多书这里面刚才念的讲得很清楚，他在第一章的第一章也讲，第二章也讲，第三章进一步讲，所以福音才是我们金钱生活的动力，福音 才是我们圣洁生活的这个力量。我们离开福音，你不可能有圣洁的生活；离开福音，你不可能有圣洁的生活。这是提多书，这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他第三节讲，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很愚昧哦，不信神呢，悖逆啊。我上次这个在感恩节时讲说，哎呀，愚昧的人不是神说，哪里不能说这个因为愚昧？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神之前是吧，都是愚昧的，对不对？这不是说我比较好。我们既然从愚昧变成不愚昧，是谁啊？不是你聪明哦，对不对？王子们开始问很多问题啊，很难的问题啊，这个哪答不出来？圣经没讲，我不能讲讲，对不对？所以答不出来的，但是什么？神的救恩临到就可以什么？让我们从愚昧变成心里清楚，是吧？心里一清楚，你什么问题都问的很少，对不对？所以你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无知悖逆，我们是悖逆，又受迷惑。世界上这个迷惑很大，现在后现代思想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真理，我就是真理。我们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对不对？那就没有真理了，没有真理就没有道了嘛，对，那有什么道了？对不对？每个都是道，那就没有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长城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这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这个提出的这个提德书在这里讲了我们以前的光景是这样，对不对？那个第四节就一转，这个跟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很相似。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处事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就这两点，就是我们这个转折有两节。第一点是什么？神的恩慈，他是因为叫 loving kindness 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所以我们很多，然后下面就说他便救了我们。这个话你一般的时候我们信主又很容易这个迷失在那里。我们得救是什么？是因为看见神的什么慈爱和神的什么那个神的慈爱，我们才得救。因为神啊，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所以因为神的爱，我们的人，我们好基督徒活在这个时候。我刚才我要讲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金钱的源头，要讲这个事，你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稍微有点失败，有时候这个好像有点懒惰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什么？哎呀，我是不是得救了？有的，这个弟兄们有的。所以我们得救不是你做得好，这是我们经常，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出于神的。我们有信心是出于神的，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神救我们仍然救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是做的不好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软弱跌倒，我们就觉得我们救恩好像没有确据。实际上我们的救恩是神所定的，就是神说的话算数，不是我们的感觉算数，也不是我们的行为算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上，不是你受隔离，也不是你什么有这个律法，不是，对不对？是因为神说他是爱。为什么神要救我爱救我们？因为神他就是爱。所以这个是神的本质，神的特性，说神说话算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因为神说话算数，不是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没得救，我们感觉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灵命非常高，就开始骄傲，对不对？所以不是这个事，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慈，我向他，我向人所示的慈爱，显明，就是神的慈爱显明，他说 appear 在历史中显明，就是神的慈爱你看不到，神的爱看不到，他显明就是怎么显明的？耶稣基督是进入这个时空，所以我们看不见，我们很多摸不着，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神，我们就觉得哎呦，神不爱我，神就是爱，神没哪天不爱你。你感觉到神不爱你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什么抛弃神的，是因为你离开神，不是神不爱你。 所以我们有这种神仍然爱我们，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在历史中 appeal 就是说神的爱不是个虚空的，是在历史中显明，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的四章，他为我们的罪能够舍命流血，让一些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也就是说与神有关系，与神有生命的连接，这个事是神做成的，是在历史上已经做了，在永世中已经定下来的，所以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事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你感觉什么，是神什么话语真理的力量一定在天永不改变，你有这样的信心在神的面前，你无论生活上和难处，无论是高还是低，你都会坚定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就信心不会动摇，这是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下面讲，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对不对？ Mercy， 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能够得救，因为神是怜悯的神。即使神今天有怜悯，明天没有怜悯了，没那个事，那是你想的。你感觉神没有怜悯，没有，神就是怜悯。所以你感觉神没有怜悯的时候，是你的错误的感觉。神不是感觉，神是真理，所以我们要立定在圣经的话，我们才能够把信心不是摇动，因为神的怜悯他救我们是借着什么？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是讲的这个得救这个真道啊。我们基督徒信时间长了，我就忘了这些东西，我今天还是再提醒一下，重生我们圣灵的工作，神的爱，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是因为什么？圣灵重生我们。所以王子们突然一下为什么愿意信了他，第二次我不知道他愿意信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动工了，圣灵经过神的话，经过道，那么住在人的心，他就愿意什么信。所以他跟你讲的明显，我如果说没有感觉，我说没有这个明白，或者是没有这个，我不会信的。但是关于信心这件事上，我讲一句话，这个信心和知识哪个在先？是用我明白了才信，还是用我信的才明白？是人呢，我搞科学的吧，是人说我要搞清楚证据我才进来，我搞这个理论的话，我很多证据啊，证明我有理论证据，对不对？我跟你讲，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是吧，因信你才能够立得稳，这个是以赛亚书中讲的，就是我们保罗说一下，因为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明白神的话，是因为我们先有信，然后你才明白。这个知识分子很难接受这些的，对不对？我那个傻乎乎的，不，这很奇妙的，我跟你讲，你因为信的时候，你是吧，圣灵动工，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里面有一双眼睛，那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属灵的眼睛，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本来是很败坏的吧，对不对？相互纷争啊，嫉妒啊，仇恨啊，甚至是这些事情做出来是从心发生的，是吧？所以这个圣经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有很多坏事，有时候你没做出来，因为你害怕，对吧？要没有这些律法限制，你可能做很多坏事，人的心整个被污染了。所以我们要，所以神的工作第一步是救我们的灵魂，对不对？让我们的灵魂能够更新，能够复苏。啊，刚才看了诗篇二十三篇讲这个，我们灵魂更新复苏以后，就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那个身体怎么样？还是腐朽，对不对？但是神不要这个身体，因为神的家，神的就是我们讲的天堂是什么？完全无瑕疵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要还是要死亡，然后呢，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救赎的恩典，拯救灵魂，第一步还有什么？拯救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得赎。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身体是得赎的盼望。每个基督徒灵魂得救是什么？你确信没有？确认，对不对？这是神的话，我跟你讲了，神的话立定了，你信，你就得到这个救恩，对不对？为什么要给你呢？因为神爱你，对不对？你不要，为什么呢？你没得到，不行，要信，你信得到。所以就给你，这个是神爱我们，他是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所以圣灵也坚信我们是吧？我们得救的确据，这个人讲，因为圣灵就是神借助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到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什么？因为圣灵同在的，就是属于的。 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重生，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人，都是属圣灵的，都是有圣灵能力的人，只是我们这个要这个顺服这个主的道，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出这个蒙恩的这个行为，这个是要有的。所以我们救主厚厚关照我们，这就是讲圣灵，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为称义。所以我们信徒不是孤独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有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成圣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福音是我们进前的动力，福音是我们圣洁之子的动力，进前还包括你这个华语的。这个圣经不是你们乱解的，你一个乱解圣经的人绝对是一个不进前的。为什么？你把神的话当作一个信息，乱解圣经是很这个不进前的。就神的话里，神的道是很清楚的写在圣经上，有些事情不清楚就不能乱讲。乱讲神的话，乱解神的话，都是不进前的表现。这是保罗为什么要，要讲这个假的教师？在约翰二书也讲这个假的教师为什么很严重呢？因为他不进前，他把神的话是吧扭曲了，把神的话误解了，把神的话有意是吧变成自己得力的门路，就成功者有机会，把神的话片面解读。所以一个不重视圣经的话，也不重视圣经真理，不懂得神学，不懂得教义的人，一定是一个偏离神真理的人。所以这个是保罗也讲教义，保罗这个约翰也讲教义，一个反对教义，反对我讲正统神学，你就是很可能走在偏离真理道上，是一个不敬虔的人。这个是保罗约翰所讲的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真道上能够站立。所以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二十章，你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防备那些假教师被你掳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互的领受，相互的交通，可以什么一同在真理上长进，就不会被这个假教授所掳。所以彼此相爱不仅是神所喜悦的，彼此相爱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所必须有的。所以如果是没有彼此相爱，不爱弟兄你就不在黑暗中，你不爱弟兄你就不认识神，对不对？爱神和爱人，这是耶稣基督律法中间的两条杠。爱神爱人不能够是哪个一个为真的，比较同时为真的。爱神是真的，爱弟兄是真的，这两个同时为真的，生活一方为假，你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个是真教上，也就是一定是个不敬虔的人。所以这个是讲的这些。所以我所以你怎么知道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你没有那个力量，有圣灵有主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良心一根。这个是最后一段。所以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人。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盼望我们的身体得主，盼望主耶稣的再来，盼望我们能够到了那一天的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我们沉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在逝去之的年日就可以什么为主达到美好的生长。谢谢大家。
请如果还有见证，请你们预备，因为我们大概还有